部官员星期五说，联邦当局拘捕了一名与系列邮包炸弹案有关的人。
白宫官员星期五表示，白宫将出台减税法案，随后可能直接加在之前已经通过的法案当中。
美国之音专访被土耳其释放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
10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官员星期五说，联邦当局拘捕了一名与系列邮包炸弹案有关的嫌疑人，目前被发现的可疑包裹共有13件。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爱德华，请他为我们介绍。爱德华。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 Jeff Sessions 刚才在司法部表示，今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被联邦警方逮捕了的凯撒·塞亚克的被控5个联邦罪名，包括威胁前总统，还有非法邮寄爆炸物品，总共面临58年徒刑。另外，我们来听听塞申斯是怎么说的。
This is utterly unacceptable.Political violence or the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政治暴力与威胁与我们极具活力的自治制度背道而驰。法治与程序正义让人民能够接受他们并不赞同的立法、选举及法院裁决的结果，而政治暴力损害了法治与程序正义。
Do not agree. This is the central feature of our system of government.
不过他没有提到炸弹的具体目标。另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Ray 表示，总共有13个爆炸装置，而且不是恶作剧。据报道，今年56岁的塞亚克自从1990年代起就有犯罪前科，包括炸弹威胁和毒品。目前警方没有公布犯罪的动机。出生在纽约的塞亚克是一个共和党员，包裹的收件人一律是特朗普的批评者。联邦调查人员通过一处佛罗里达州邮件分件设施 DNA 还有手机跟踪来逮捕塞亚克。特朗普总统周五上午在一个白宫活动上指责爆炸事件是可耻的，美国无法容忍的，他也呼吁美国人团结。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是怎么说的。
我们永远不能容忍政治暴力在美国扎根，不能让这个发生。我也要以我作为总统的所有权力来制止这件事，现在就制止。
联邦调查局星期五说，收件人为民主党参议员克里布克的11份可疑包裹在佛罗里达州被截获。联邦调查局说，这份包裹与最近几天寄给前总统奥巴马和其他的民主党名人以及特朗普总统批评者的处置爆炸物品类似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其他的媒体报道说，收件人为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的12份可疑包裹也是在星期五被发现的。寄给克拉伯的包裹是寄给 CNN 地址代转的。本星期早一些时候曾有一份可疑包裹寄给 CNN 纽约分部的。寄件人是要求把包裹交给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拉南。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在另外一方面，联邦特工逮捕了俄亥俄州的一名男子，他被控策划参加伊斯兰国组织在美国开展恐怖项目。今年19岁的纳塞尔·艾玛达奥吉在伊拉克出生，后来规划成为美国公民。他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国际机场被特工逮捕。联邦特工指称，艾玛达奥吉当时试图飞往哈萨克斯坦，然后潜入阿富汗接受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训练。联邦检察官说，艾玛达奥吉今年2月去过埃及和约旦，意图显然是参加恐怖组织。如果罪名成立，他最多将被判刑20年。
美国股市星期五再一次大幅收跌，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以及一周来的走势。方冰。
好的，卡拉。尽管美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良好，但仍不敌一些美国重要的科技公司财报令人失望，以及投资人对前景不确定的担忧。星期五，股市再次在剧烈的震荡当中以大跌作收。四点收盘的时候，道指跌了296点，跌幅为1.2%。早盘最多的时候跌到了500多点。标普500指数跌了47点，跌幅为1.74%。早盘的时候曾经一度跌幅达到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151点，跌幅达2%，而早盘的时候跌幅是3%。30家蓝筹公司组成的道指，今天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建材公司加德堡，该公司被调低股价预期，原因是美国房屋市场的数据令人失望。加德堡和另一家美国建材商 Lowe's 被券商调低了股价的预期，加德堡今天收盘的时候股价跌了 3.86%。 一些华尔街的重要公司盈利令投资人失望，导致了今天股市的大跌。网络购物巨头亚马逊和谷歌的母公司发布的季度财报，发表了季度财报以后呢，分别暴跌了9%和5%。虽然两家公司的盈利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但是营业额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收盘的时候，亚马逊跌了7.82%，谷歌跌了2.2%。但是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却显示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商务部的报告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3.5%，超过了3.4%的预期。商务部还说，作为衡量通胀的一个这个重要的指数，就是个人的消费指数呢，还上涨了1.6%，而这个指数呢是联储局涨息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好了，卡拉。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这几天多次宣称要给中产阶级10%的减税，但这需要美国国会的同意，而国会已经休会。星期五，白宫官员表示，白宫将会出台减税法案，然后可能直接加在之前已经通过的法案当中。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乔战，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这几天在这个许多的竞选集会的场合都说到要这个出台给10%给中产阶级的减税，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指出说，这样子的减税是需要国会来通过的，但是国会从9月底到11月中都在休会，那这个国会议员呢在选举之后才会回来继续的开会，因此呢，如果说这个是一个选前的政见的话，可能这张选举支票无法在选前之前兑现。那不过呢，星期五的早上，10月26号星期五早上呢，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萨特，那么他在这个白宫的时候呢，告诉媒体说啊，其实白宫现在已经在讨论要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减税方案出台。我们先看一下哈萨特今天早上在白宫如何告诉记者的。
总统想要像上次一样领导这次的税务讨论，他将会提出大原则，征交给国会。第一原则就是给中产阶级减税10%。
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呢，因为现在美国国会已经休会了，那是否白宫会考虑说将这个新的这个所谓10%的减税的方案呢，就直接加到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当中？那么对此呢，哈塞特是表示这是可能性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知道呢，此前这个特朗普总统经常称赞了这个减税的法案呢，是让美国的企业可以永久的减税，但是人民呢只能够有9年的时间可以减税。那么因此呢，白宫现在有可能的做法就是让之前只有9年的减税的时间也变成永久的，也就是说呢，减税方案当中可能会让企业以及美国人民同时都能够享有永久的减税。那不过呢，因为国会还在休会期间，目前还不知道国会议员们是否会同意这样的做法。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中美洲的移民车队正在朝着墨西哥的北方边境进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些人希望进入美国，让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 已经有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的官兵在当地部署。特朗普总统威胁说要调派军队前往边境地区防范移民大军进入美国。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还发推文呼吁他们返回家园，然后依法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特朗普还说他将开始停止或减少对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提供的援助，因为这些国家未能阻止他们的国民前来美国。受到恐怖主义指控被监禁2年之后，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在10月12日被土耳其法院释放，终于与家人团聚。特朗普总统也在白宫与他进行了会晤。布伦森牧师如何看待他的狱中时光？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记者塔格鲁对布伦森牧师和他的夫人进行了专访，一起来看一看。
当我被告知我被裁决有罪的时候，首先我当然很失望，因为我没有罪，但是根据法庭的说法，我支持恐怖主义，而我们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布伦森牧师10月12日被一家土耳其法院释放，此前他因恐怖主义指控被监禁了将近2年，一次次审判都没能让布伦森获释，但是他说他的信仰支持他前进，他仍然记得他被逮捕前发生的事情。
当时有一次未遂政变，当然在土耳其制造了很多紧张情绪，显然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同时我们一直在帮助叙利亚难民，那里有人道危机，很多人来到伊兹密尔的人是库尔德人，我们也帮助他们，这使得土耳其政府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很多库尔德人是通过库尔德工人党进行恐怖活动，所以他们有怀疑。与此同时，我们是美国人，是基督徒，而基督徒也经常被怀疑，所以这全都在同一时间发生。
布伦森牧师说，在他被逮捕时，有明显迹象显示自己将不会被遣返，而会被关押在土耳其。
当他们逮捕我们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这事关国家安全威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曾经发生在我的朋友的身上，他们在1-2天内就会被遣返。但是我们被逮捕的时候，有人写在了我们的官方文件上，他们写的是恐怖主义。我们知道这次不一样了，我们担心这会比以往的案件更加严重。结果是我们一直被关押了2年。
布伦森被判在土耳其监狱服刑37个月，实际服刑期为2年。他说最难的就是面对众多不定因素。
我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搞清楚自己的罪名，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很恐惧，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要在这儿住多久，我会被指控什么罪名。
被释放让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听到他们将裁定我有罪，判处3年监禁，但用我已经服刑的2年折抵刑期把我释放。这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和我的夫人在一起，我们跪在法院的地上一同祈祷，感谢神，这个噩梦，这个持续了2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布伦森的夫人诺林·布伦森感谢自己的信仰和那些为布伦森的自由而祈祷的人。
我们感谢神，因为是他让他成为可能。感谢那些在土耳其、中国、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在所有地方为布伦森祈祷的人，这是超越自然的。
在抵达美国之后，布伦森前往白宫为总统特朗普祈祷。他说，他也会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做同样的事。
我想见埃尔多安，我想告诉他神爱他，希望通过他保佑土耳其人民。领导人需要祈祷，而作为基督徒，主告诉我们要为我们的领导人祈祷。
在采访的最后，布伦森想对土耳其人民表达这样的讯息：
神爱土耳其人民，他将这些爱的一部分放进了我们的心里。
美国之音记者塔格鲁，北卡莱罗纳州黑山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专访被土耳其释放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的报道。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如果炸弹的威胁给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民众关心哪些议题？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美国联邦特工逮捕了一名俄亥俄州男子，他被控策划参加伊斯兰国组织。中美洲移民车队朝墨西哥的北部边境进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些人希望进入美国，让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被监禁两年之后，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10月12日被土耳其法院释放，与家人团聚。美国之音对布伦森牧师进行了专访。
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了，而几位著名的民主党人收到了可疑炸弹包裹，又给竞选注入了新的恐慌与不确定性。
人们也再次聚焦目前激进的政治两极化，并呼吁两党缓和分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J. Trump
在威斯康星的竞选中，特朗普总统呼吁大家保持冷静。
我们希望各方都能保持和平和睦，我们能做到，我们能做到，我们能做到，这会发生的。
但是特朗普尽管呼吁要缓和目前两党的激烈言论，仍然在一则推特中抨击了新闻媒体。
那些政治场上的人必须停止把政治对手当成道德败坏的人，我们必须这样做。
民主党人对他进行抨击，并说特朗普经常通过党派攻击来煽动国内政治紧张关系。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说，
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段非常痛苦的阶段，人们在空气中感受到仇恨，像这样的事件加剧了人们的痛苦，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猛烈地抨击民主党人，包括在最近蒙大拿的竞选造势中。
民主党过于极端，不能让他们掌权，他们激进的政策对我们的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危险。
在可疑的爆炸包裹出现之前，特朗普攻击的目标是移民。目前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大军正经过墨西哥向美国进发。民主党人借助前总统奥巴马的帮助，以愤怒地走出来投票为口号进行还击。
事关重大，告诉你的朋友、邻居、家人去投票。那些不去投票的人，你待在家里会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主造成危险。
分析人士戴维·巴克说，在中期选举的最后阶段，两党的重点都是动员自己的选民前来投票。
两党需要的就是鼓舞选民在选举日出来投票。传统上来说，这对民主党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共和党人一般都更倾向于出来投票。
民主党战略家吉姆·凯斯勒说，民主党人对于在11月6日获得胜利抱有信心。
蓝色浪潮来了，问题就是这股浪潮有多强。我想民主党将控制众议院，我不觉得目前他们能获得参议院多数。
最近的安全和移民议题将如何影响中期选举还有待观察。常常在10月出现的惊奇将决定未来两年哪个党派将控制众议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在华裔社区，特朗普总统在移民、贸易和美中关系等问题上具有争议性的政策，提升了选民对这次选举的关注程度。
美国华文媒体也在对选情展开紧锣密鼓的报道。北美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张宗志日前在纽约皇后区的报社总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请看报道。
选举的这样的一个
张宗志在采访中回忆到，两年前自台北赴纽约旅行后，正值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冲刺阶段。他说，和总统大选相比，报道中期选举的挑战更为独特。
他出来的结果会非常多，非常分散，然后美国也有不同的时区，所以我们会根据我们手边在截稿之前啊、那能够掌握的这个结果出来的状况，我们来做及时的分析跟报道。
张宗智说，此次中期选举是美国人对特朗普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全民公投。作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各地华裔族群关切的议题以及华裔和亚裔候选人在选战中的表现是报道的主攻方向，
包括税改，包括经济，包括这个移民的政策，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关心的焦点。你比如说纽约州跟加州这几个华人聚集、亚裔聚集比较多的一些州，那我们也会关切这几个州的州长的改选的结果。
张宗智说，世界日报纽约总社及西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分社将协调合作，为华裔社区关注的地方议题投入必要的报道资源。
各州有各州不一样的议题啊，那以纽约州，以这边这个整个大纽约地区的这个华人，他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在纽约市本身，他关心这个特殊高中的议题，关心这个社区里面这个大麻这个合法化以后，他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话题。
隶属联合报系的北美世界日报创建于1976年，日发行量35万份，超过很多美国主要城市的英文报纸。
At the time of elections, most of these candidates.
我们从过去几轮选举中看到，很多国会议员和地方层级的候选人试图争取这些少数族裔媒体的支持。他们知道这些媒体拥有忠实的读者群体，他们可以借助这些媒体直接和这些选民沟通。
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少数族裔社区媒体研究中心主任贾亨格·卡塔克说，在纽约将近60万的华裔人口中，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不通英文，并保留着阅报习惯。中文报纸在选举报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Overall, community and ethnic media remains a critical.
少数族裔社区报纸仍然是连接这些社区和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要纽带。这些媒体也是少数族裔社区成员获得信息、参政议政和履行公民责任的最重要载体。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y, civic engagement.
北美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辑张宗智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30年里，不同批次和背景的华裔移民陆续进入美国，推动了北美华文媒体的成长，同时也催生了华裔社区更加多样的民意诉求。在对选举政治的报道中，中文媒体应力求呈现这种多元趋势。
大家可能理所当然觉得，就是说移民就一定要拥护这个移民的对移民有利的这个政策，你会发现就是说有很多，尤其是他的生活条件越好的人哦，他我们从就他对这个移民啊福利政策上面的这个态度反而会跟这个前一代的不太一样。
张宗智还认为，在数码媒体时代，报纸的受众已经不再单纯是读者，而是多媒体平台的用户。因此，中文报纸在报道美国政治事件时，必须克服传统纸媒普遍面临的挑战。
我们常常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这个报纸在第二天拿给读者的时候，那你会预期，就是说，读者看到你这个报纸，他第一个反应是说，啊，这些我全部都看过了啊。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那我们更希望他看到，就是说，这个新闻背后的背景分析，是你从这个单方面的接收新闻接收不到的。
They will be invisible if they are not active.
如果他们不在社交媒体上有所突破的话，就不会有能见度。世界日报正在试图突破传统的报道领域和发行地区。比如说，一份纽约地区的日报，如果想要争取到亚利桑那州的读者，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社交媒体。
Is through social media.
北美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张宗智说，美中关系目前处在关键时期，今年的中期选举对华裔社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强调，在总体原则上，北美世界日报对美国选举的报道和主流英文媒体并无不同。
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国家统治者，他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啊，我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啊，我们在看待这个统治者的态度，我觉得啊。我们要保持无比批判的态度啊，因为他拥有了无比多的资源啊。我们对于拥有这么多资源的人啊，我们其实更应该小心的来监督。
美国之音伊丽莎白里张真纽约报道。
万圣节马上就要到来了，美国超级航母尼米兹号上的官兵们特别制作了一期专辑，带您一起去体验在封闭空间里的恐怖经历。
万圣节又被称作鬼节，尼米兹这艘核动力航母在下面的鹰与盾特级瞬间变成了鬼船，如果您是恐怖片迷的话，请不要错过。
MC2 Herline?
What department do you work for?
Well, what department are you trying to reach?
Media?
Media department? Well, I work for them.
Oh? What are you doing?
I'm about to watch a scary movie.
I heard you were studying for your ESWAS test.
Who is this? How did you know that?
Let's play a game.
What game?
Turn on the lights to the next room.
Oh my God, no, Austin! Austin, no!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my boyfriend? Why?
Poor Austin.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Let's play a game.
What game?
I want you to answer some ESWAS questions.
What?
Turn off the lights.
Why are you doing this?
I'm gonna test you. Here are the rules. You answer my questions correctly, Austin lives. If you answer incorrectly, he dies!
No!
Yes. When was the USS Nimitz commissioned?
May 3rd, 1975.
Yes. Good job. You're doing so well. Now for the real questions. When was the Battle of Midway?
May 7th and 8th, 1942.
Wrong.
No, it's not. I've been studying for my ESWAS. I've seen this a million times. It's May 7th and 8th, 1942.
Then you would know that that was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The Battle of Midway happened June 3rd through the 5th of 1942.
You tricked me!
Lucky for you, there's a bonus round. But poor Austin, I'm afraid his luck has just run out.
No!
Bye bye, Austin.
Why are you?
you doing this?
Next question. What does FOD stand for?
Foreign object.
Time's up.
All right, these guys need to hurry up and call already. Oh, there it is. Okay. Answer. Yo, what's going on, guys?
Sup, bro? Hey, man, I missed that brief today. What's going on?
Are you sure? I don't think this is a secure line.
Quit yanking my chain, man. It's not a big deal. Just tell me what they put out. Where are we going?
Man, y'all are the reason we have to do that stupid cyber awareness NKO 20 times a year.
Yeah, and I get the trophies every time.
All right, guys, listen up. So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so does everybody have their calendars open? Yeah? Okay, good. So we'll be in Sri Lanka in 10 days, and while we're in Sri Lanka, they're going to be outfitting the washing areas with brand new washers.
That's what's
so
up.
So we're probably going to be out of the fight for a couple days, so just be ready for that, okay?
Yo, who just joined our chat?
I don't know. It's not letting me hang it up. It must be like a glitch or something.
Hey, let's go, guys. I'm ready to hit my rack.
So do you have the list of names of the pilots that dropped bombs last week?
Hey, Chad. Chad, where did Chad go? We need those names so we can finish the report on time. I hate the ship's internet.
Just keep going. We can email him later.
All right. What else do we need?
I need the socials of all the guys in our division so I can update their profiles.
Gonzo. What the hell? Hey, what's going on here, guys? Gonzo, where are you?
What is that?
Oh. What the freak? No!
When are they gonna let us off the ship?
On board Nimitz, this is the XO. It only took 7 hours. The ship is anchored. We're only 10 miles off the coast. We got everything set. Deck department has able to gather up all of the life vests that we have available. So I'm gonna have folks step off one at a time, wearing a life vest, and start swimming east. We only lost 2 sailors to saltwater crocs, so I feel like we're ahead of the pace. At this time, Liberty call for all 06 and above. Grab a life vest and start swimming east.
Bastards!
Would y'all shut up? I'm trying to take a nap. We ain't getting off this boat anyway.
He's right. We're not getting off the boat anyway.
Don't be such a drama queen. I'm sure the lines aren't gonna be that bad. I'm getting off this boat one way or another.
Hey, Bro Beans. If you make it ashore, make sure you grab me some of that creatine.
OMG, I have like such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I know what you mean. Pretty sure he's not bringing any creatine.
Ah! OMG, Cole! Oh my gosh, Shana! It's a note!
Say, if I can't leave this boat, no one can.
OMG, this is like not happening.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Liberty call, liberty call, liberty call for all hands.
Weston, Weston, wake up.
What's going on?
The XO just called liberty call. Let's go, buddy.
Oh, sweet.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两党对国会的争夺战愈演愈烈，移民、经济、关税等议题将如何影响选民的决定？民主党能否乘蓝色浪潮夺回国会的众议院？而共和党又将采取哪些策略保持优势？今天为您请到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先生来到演播室，另一位嘉宾是亚裔美国共和党人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李忠刚先生是从佛罗里达州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上一次和两位一起讨论这个中期选举的议题，其实是在两个月前了。那薛海培先生，您在两个月前是曾经表示说，您预计民主党是至少会拿下众议院。现在您还是持一样的观点吗？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为什么这么坚定？
因为这有好多因素在里面，都是我觉得对于民主党夺回最起码23张票，应该是胜券在握的，也就是说历史。就是现在的这个美国选民的选情，以及这个两党的这个候选人的素质，这各个几个因素加起来的话，天时地利人和，应该说基本上都在民主党一边。
OK， 那参议院呢？
我觉得参议院如果今年民主党没有丢席位，就算是挺好的一个消息，因为参议院起码有9位民主党参议员是在深红色的州里面面临的重新选举，所以在深红州如果他们没有丢掉的话，已经是我觉得是万幸了呀。
Okay. 好的，那我现在想请问李忠刚先生，您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您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现在，并且是参与了一些这个竞选的相关的活动。那我想请问您认为现在共和党目前的策略是什么？共和党的选情目前怎么样？
首先很抱歉啊，我这个在路上，这个因为现在到了最后关头，我正好是这个佛罗里达州DeSantis 就是竞选州长的这个亚裔主席，所以我们现在正好在这个路之间。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来，实际上最后的发展应该是说对共和党有利， 如果大家看过过去我提到的这个统计数字来说，在半年前或者一年前，我觉得我们共和党会丢掉参院的会丢掉众院，但是保住参院。但是现在的形势很难说，包括上次说节目的时候，特别是最近又有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有中美洲的难民大量的要涌入美国，这个对共和党现在的选情利好，所以现在我还稍稍看好一点，共和党这边保住众院。
好的，那邱海培先生，刚才这个李忠刚先生提到了说有一现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对共和党有利的，那您怎么看？您认为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移民的问题，还有这个中美关系、这个贸易战、关税的问题，对于民主党的选情有什么样影响？
我觉得像这个美中贸易战对共和党、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来讲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但是，我同意中刚刚才讲的这条，就是现在这个中美洲这些难民涌过来，对共和党是个利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也不太赞成现在很多阴谋论讲这是民主党提前安排的，或者怎么样，或者是索罗斯怎么发钱鼓动的，这些都是太阴谋论的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跟中刚的分析不太一样，就是我认为，24票拿下来是23-4票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这个民主党众议院赢的这个有多大，这个就是30张、40张、50张，现在确实无法预料。
是，那对于这个在美国的华人选民来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华人参与政治可能一直都没有其他的族裔那么积极，那么这次民主党也是提出了一个说走出去投票的这样一个口号，并且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关税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吸引华人选民关注的这么一个议题，那您认为今年华人选民表现会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刚才我说的是在美国一般的选民，如果是针对的华人选民的话，我觉得这次这个选举，如果我们以2016年这个得票率，这个两党的得票率相比的话，今年的民主党的得票率会应该超过2016年，也就是说对中央不是太好的消息，可能更多的华人现在不一定投川普的这个票了，很多的变成可能原来投川普票的人变成了这个独立选候选人，那么民主党这边也许还会多一点人，
就是会您的意思是说在2016年曾经投特朗普总统票的这个华人现在会转投民主党
呀、yeah, ，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会？
因为确实是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做了几件事儿，可能对一般民众呢影响不太大，但是对这个华裔的选民影响比较大的几件事，比如说贸易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是分析说美国应不应该给中国发动贸易，而就是说它实际对这个选民的影响，弄了大家有点人心惶惶了，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也非常影响选票，还有这个特朗普这个白宫在移民问题上一些过度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对这个合法移民的限制的一些想法，包括说白宫还曾经考虑过把这个中国学生都不让上来了，这一系列的做法的话，我想对这个很多大量的中间选民以及部分投了川普就当时觉得哎换个人试试看也挺好的这些想法的人有很大的影响。
好的，那我现在想问这个李忠刚先生，因为我们知道在2016年的大选中，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有共和党人，他是在华人社区中有一批相当坚实的这个支持者。那么今年您认为选民还有特别是这个华人选民，他们还是不是会继续支持共和党？
我觉得华人里面有一些坚实的川粉，他们仍然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川普。但是呢，我跟刚才海培说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更多是双向的，就有一个双向的互换，就是有一些华人过去，相较于2016年来说，是支持川普的，现在转而支持民主党，有这个现象，因为最近有些贸易啊，有一些移民啊，有些事情的做法，损害到了有些人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华人中有一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当时支持希拉里的，现在会转而支持共和党，甚至包括当时我记得是黑人是92%吧，应该支持希拉里。这次呢，我们的预期应该黑人起码有15%或者甚至20%，我们希望能够支持共和党，因为黑人的失业率从来没有这么低过，经济的上升。所以这个交换是双向的， 但是到最后决定这次中期选群的仍然是哪个党能把自己的 base， 就是自己的基础选民能让他出来参加选举，这个是关键。我认为关键不是说有你一共总共有多少人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而是两党的努力谁能把自己的人进一步把他们拉到投票站去。
不过，宋刚，我们刚才讲的是华人这个变化，不是说美国一般选民的变化。所以说，你这个最后讲了一般选民的变化。
李荣刚先生，您认为华人选民的这个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这一次和2016年来比呢，刚才我讲交流是双向的，就像比如黑人、华人，就是刚才我也讲也是这个情况啊。所以有一些人过去支持左边的，现在到右边；有些人支持右边的到左边。到底哪个因素起更大的因素，现在还很难量化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自己是相信，在我特别是最近这个在波士顿有一个关于平权，就是反对平权，就希望能够不看肤色，让更多的华人的孩子能够不专门歧视我们华人的孩子上学，这个问题上最近是正是火热的情况。大家在波士顿那么多的华裔团体和这个律师一起在打这个官司，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果你要叫我估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华人支持右边的这次应该比2016年更多一点，虽然有双向的因素。
这个我得插一句，他这个说法是应该说他指的是大陆新来的华人，但这个2016年的这个民调，最后就是选举完的民调，整个华人的话是最起码有两个民调，我觉得我就更倾向于小一点的这个数字，小一点的这个数字的民调是大概有65%的人，整个华人还是投了希拉里的票，但是甚至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我觉得不是太靠谱，是69%是投了希拉里。所以说，我想这次投票如果华人整体的话，应该也是大概跟上次差不多。
是，那我们说到华人这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刚刚在大概一个月前组织这个华人大会，那么在这个华人大会上，您也和华人的这个选民团体进行了一些交流，他们现在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对华政策，或者说现在的美中关系是怎么看？这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决定？
对，这个其实刚才我还讲掉了一条，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大陆华人为主的这个华人圈子呢，在过去这半年里，由于这个特朗普政权的当然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民主党在台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对美中关系的一个大转弯，对吧？而且弄得大家现在都很悲观。那么现在同时呢，这特朗普政权在台上嘛，这个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这个华人，不管是有美国这个国籍的和没有国籍的华人的各种各样措施，各种国会的议案，就是加强了监控和这个监督啊，这各方面。所以这个也弄得华人现在心里这个惶惶不安的，这个尤其是你做科技界的，所以这个问题对这个特朗普在这次中期选举肯定是减分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会能够大家表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会对这个议题是非常感兴趣
非常关注的。那李如刚先生，我想问您是这个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中关系可以说是这个关系相当的紧绷的，那您认为华人选民在中期选举中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因为中美关系的问题，会有一些特别和贸易有关的华人，和一些这个甚至比如说高技术领域的华人，有些人会有些担心。但是呢，也有很多利好的因素，刚才比如说这个大学藤校入学的事情。但总体来说，在这两年之内。我自己的感觉，这个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是更多的华人应该更往右偏。所以我可以虽然没有科学的论断，但是跟我们自己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我们的感觉是很可能这一次要从
由于这个信号的关系，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和李荣刚先生连线，我们稍后会继续和您为您试图和他连线。那海贝先生，我就想再继续下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您是预计民主党可以夺回众议院，李荣刚先生是预计没有办法夺回众议院。那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于美国的这个政策制定能有多大的影响？
中期选举一般咱们都说是对这个 总统的一个期中考试，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对未来两年这个特朗普的执政是很重要的。这个尤其是如果民主党把众院拿回来的话，那整个华盛顿的这个政情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翻盘了。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一旦这个一个党拿到了两院的之一，那可以采取很多的措施能够阻扰白宫的行为和政策，甚至包括调查白宫啊，过去这些都做不到的事现在都可以做到了。所以说这对未来两年的话是影响非常巨大的。
是，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报道是指出说，现在甚至中国方面有一些声音是说，比如说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问题，他们是期待民主党能拿下众议院，在拿下众议院之后呢，对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决定、贸易政策的决定起到一些影响。您认为这个期待，这个有道理吗？
这个期待没有太大道理，因为这个我想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国会议员里面，对贸易问题的态度不会有太大区别。说实话，过去几十年，从1990年以后，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和掌握的议会是更倾向于支持大公司跟中国做生意的。所以说，其实民主党呢，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也不是说反对，但是民主党因为对中国这个人权问题有看法，一直想拿贸易问题来影响人权政策。所以说，民主党如果在中期选举上台，我不觉得在对华贸易政策上会有太大的改变。
好的，
但是在其他方面会有改变。
好的，好，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李中刚先生又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想问李先生，您认为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想就说一下我刚才在说的关于华人的比例。我觉得这个华人比例这一次在中期选举很有可能对左边的支持率会从69%也好，65%也好，我认为是应该降到60%以下，这是我的一个估计。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一次如果左派掌控了这个众院，实际上左派过去一直是对中美关系是比较不友好的，所以在跟中国的关系之上，会不会来搞政治，然后来因为川普总统然后去为他牵扯，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他很可能在别的，特别在移民问题上，在税收问题上，他可能和川普总统很可能是针锋相对，但是在中美关系上，我不认为最后是这种结果，反而是新成立这个不管国会谁是多数，都很可能会跟川普总统合作，来针对中美关系。
这个我能不能稍微讲一下？
可以，没问题。
这有两，刚才中刚讲有两个问题，我要补充一下。第一个是关于这个中期选举，这个跟2016年相比，这可能他说会华人降到60%。我要告诉大家一条呢，就是总统选举是非常意识形态驱动的，也就是说，总统选举的时候，一般来讲，这个中期选举呢，因为它是国会当地选区决定的，一般来讲都会比较数字靠中间，也就是没有那么激烈的这个变动。那么就是说，按正常情况下，中期选举的这个比例应该低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谁对华更好，谁对不好的问题，这个要讲一点，就是说，这个真正你可以看过去这几年，在国会议案提出过很多的所谓对华不友好的议案呢，几乎全部是共和党人，不管是这个 Texas 的这个 Ted Cruz 和佛罗里达的 Marco Rubio， 民主党几乎没有人提这样的议案。
好的，我们也了解了两方的观点。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邱海培先生和亚裔美国共和党人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中刚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谢谢。
自20世纪初以来，潜艇电影一直是反映时代历史的流行类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许多令人紧张的潜艇的惊悚片，如德国的《海底出击》。现在用于描述21世纪灵巧的攻击潜艇的术语“猎人杀手”成为了电影制片人多诺万·马什的最新作品的名称。他重点刻画了海上的危险和后冷战时代的微妙的力量平衡。请看美国之音普劳的报道。Fire!
在北极圈冰帽下面的深海中， 美国和俄罗斯的潜艇都处于战争的边缘，俄罗斯总统被自己的人民绑架，而邪恶的国防部长正准备将他失踪的罪责推到美国人头上。五角大楼命令杰拉德·巴特勒扮演的潜水艇艇长乔·格拉斯的猎人杀手，通过俄罗斯境内水下深处狭窄的通道去营救俄罗斯总统，挫败政变并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特勒告诉美国之音，这部险象环生的惊悚片不仅提供了一个刺眼的情节，而且还在技术上准确地描述核潜艇，特别是猎人杀手将如何参与21世纪的战争。
我从珍珠港出发前往休斯顿号潜艇，指挥这艘潜艇的指挥官写了这本书《开火点》，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
这位演员说，美国海军和国防部在确保包括军事人员使用的语言和猎人杀手的战斗演习的电影技术准确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派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来帮助我们的摄制组。
剧组人员与水下潜艇人员共度了3天，在船上的一个区域拍摄真实的演习。
到处都漏水，而且水的压力很大，很冷。你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下解决问题。水漏得很快，一转眼你就在水中修补漏洞了，很吓人。
然后是落水演习，8000吨级核潜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旋转和演习，在一名落水男子被冻死之前把他救上来。巴特勒说，训练并不涉及真人，而是使用了一袋爆米花。
他们把爆米花扔入水中，你花了接下来的4分钟试图营救这袋爆米花，因为大约4分钟袋子就破了。
电影制片人马什·多诺万表示，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水力平台上的一个装置可以让它像潜水艇一样移动，
因此在这套设备上有35吨的重量和50人，它在移动，我们在颤抖，非常苦。
除了技术细节之外，猎人杀手的主演说，这部电影能抓住观众，一个海豹突击队在俄罗斯土地上营救俄罗斯总统，潜水艇在北冰洋的坚冰下面展开猫捉老鼠的角逐，五角大楼作战室做出生死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林峰。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台湾国防部军备副部长也即将访美。本期海峡论坛为您邀请到今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主讲人，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以及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为您深入分析近年来美中台关系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请您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